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晚安，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今天我们继续来听亚森罗平传奇之黄金三角第四集的故事咯。我们会听到，首先呢，克拉丽身上的紫水晶项链和贝爸尚未拥有的是完全一样，只是一人一半，两个人都非常惊讶。接着贝爸尚未又收到了一把神秘的古董钥匙，这是谁寄的呢？后来上尉看到了有人在释放烟火，这会不会就是之前怪客密谈中所谈到的信号呢？来听今天的故事。亚森罗平传奇之黄金三角第四集，烟火信号。贝爸上尉看到从克拉丽的手提包中所掉出来的珠链是一条紫水晶项链，而他也拥有了相像的另一半。上尉惊讶的目瞪口呆，这个谜究竟该如何解释呢？贝爸上尉说，
这颗紫水晶是谁给我的，我根本就不记得了。在我小时候，家人就把戒指、旧钥匙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起都放在箱子里。两三年前，我整理箱子时偶然发现了它，觉得它很有趣，就把它挂在表链上了。
克拉丽说，
原来这紫水晶本来是一颗珠子，却分成了两半，您和我各得到一半。为什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呢？其中一定有一段不寻常的渊源。
没错，您和我之间必定有某种看不见的关联。我一定要破解这个谜，同时也要保护您，让您不再被坏人欺负。
太感谢你了，但是请您千万不要再管我的事了。为了我，万一使您受到危害，我怎么对得起你呢？
他以充满感激的眼神看着上尉，声音是那么温柔。
不，我一定要保护您。假如这么做会造成您的不便，我就在暗中保护您。即使不知道您的名字也没关系，如果您是有夫之妇或是寡妇也无所谓。您是一个谜样的女郎，我就是要保护这谜样的女郎。
实在感激不尽，但是……
他似乎有话要说，才要说出口，又把话咽回去。他是想叙述自己的身世，或者……但他终于低下头，默默地离去。
啊，她真的是一位神秘女郎啊！
派托利是贝爸上尉目送克拉丽的背影，看她从街道的尽头消失之后，不断摇头叹息。不久，他把钥匙还给房东，付了一天的房钱后便离开了。他在附近的饭馆里随便用了一顿晚餐，就返回疗养院。疗养院距离布伦森林公园很近，是一所相当大的建筑物。他一进门立刻问护士长，
哎，亚鹏回来了吗？
回来啦，在玩牌。
哦，又在玩牌。哎，有没有我的信啊？
信啊，有一个小包裹送到您的房间去了。
谢谢啊。
二楼房间的桌上放着一个小包裹，上面写着贝爸尚未收，但却没有寄件人的名字。
这不是邮寄，是专人送来的。 为什么不写名字呢？
他拿起包裹，拆开纸包，里面是一个小盒子，打开盒盖，只有一把大钥匙，其他什么也没有，是一把生锈的古董钥匙。
奇怪，是谁送来的？
他反复查看这纸包和盒子，就是找不到寄件人的姓名。
是什么人？为什么？哎呦，又增加一个谜了。好吧，既然如此，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弄个水落石出。
他将这把古董钥匙往口袋一塞，心想：
今天也真是个怪日子，一连串的谜题接踵而来，神秘的谈话，神秘的怪客，还有神秘的女郎，加上这一把神秘的古董钥匙，哎呀，真奇怪。哎，我今天太累了，先睡一觉再说吧。
他走到窗边，刚要放下窗帘，没想到又有一幕奇景出现。只见巨木参天的布伦森林公园的上空，烟火一闪，马上四散开来，照得漆黑的夜空一片通明，仿佛红蓝黄紫的流光雨向四面八方落下，闪光完全消失后，让人感觉黑夜似乎变得更加黑暗了。尚未一愣，突然想起白天在咖啡馆里邻座怪客密谈时曾提到有关烟火信号的事。又是一朵烟火在夜空中闪耀，贝巴尚未想，
可能是德国飞艇要空袭巴黎的信号吧，说不定是潜伏在巴黎市内的德国间谍正指示飞艇攻炸的目标。
想到这里，他气愤的热血翻腾，但是他立刻发觉不对劲。
怪客提到的烟火，开战前就已经放过两次了，这么说来，它就不是空袭信号了。那会是什么信号呢？
尚未沉思许久，突然有所领悟。
啊，哎，这也和克拉丽小姐的问题有关呢。怪客们是在计划绑架克拉丽之前谈到烟火信号的。他们还说，一看到烟火就要马上集合。哎，因此刚才这个烟火和绑架一定有密切关系。说不定今天晚上还要再来绑架他，放出烟火就是要集合党羽啊。
想通之后，贝巴上尉焦急地直奔三楼鸭棚的寝室。虽然他的一只腿装一只，但只要拼命跑还是比常人快呢。
哎，鸭棚，快，有紧急的事啊。
鸭棚本来睡得很熟，但受过军事训练的人毕竟不同，一听到有紧急的事，立刻翻身起来，用那一只不大方便的单臂迅速整理一下服装，在上尉面前立正站好，等候命令。这个只有半张嘴巨人般的黑人，只要一听到上尉的命令，下地狱上刀山在所不辞。释放烟火的位置大约在塞纳河畔的托罗卡迪罗宫和巴西车站之间，距离他们的住所只有两三公里，两个人奋力跑过去展开调查，但是烟火消失了。哦，说不定歹徒已经齐聚到克拉丽家去了，如果不快点救他，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可是他们两个人都不晓得克拉丽的家住在哪里。上尉懊恼地说，
不管怎样，先到河边看看再说。
他们跑到河边，但是哪有什么烟火，深夜的马路一片寂静，说不定歹徒正在附近集会商议什么事情呢。两个人又分头查看了一下，但是连个人影也没见到。巴黎本来就静得像坟场，尤其这一带是古老的住宅区，在繁茂的巨大树林间隐藏着一户又一户高墙深院的宅邸，更显得阴森凄凉。两个人认为这一趟毫无所得，正打算回去的时候，突然一辆大型汽车从 从托罗卡迪罗宫方向疾驶而来，他们赶紧躲起来，车子在他们眼前呼啸而过，尚未看到后座的人突然精神为之一振，那就是他在咖啡馆看到的人，也是在博物馆前要绑架科拉丽的另一个坏蛋，很可能就是那个勒死同党的凶手。
哎，阿鹏，快追啊！
但是人毕竟无法和马力全开的机械相比，更何况一个跛足，另一个还是单臂。眼看车子越走越远，两人只有在后面吸黑烟和尘土的份。
混账！
尚未咬牙扼腕，眼睁睁看着汽车远离。今天的故事就先听到这了，而明天是我们星期五的绘本时间，记得继续来听绘本的故事了。我是小青姐姐，祝你有个好梦，晚安，拜拜。
小朋友要睡觉了，晚安。